欢迎收听由摩铁集团出品的精品有声书《法医秦明之偷窥者》，作者法医秦明，演播骆驼。第71集，第十案，水上求事。胖女人此时重新站了起来，她拦在那扇斑驳的铁门前。
我看你们谁敢啊！姑奶奶的家，你们谁也别想进，有本事你们打我呀！
我顿时很有挫败感。从这个胖女人刚才的表现来看，我还以为啊，她已经被我说服了，会配合警方呢。完全没想到，这就是一个油盐不进的泼妇。搜查令都已经出来了，她还是一副撒泼耍赖的模样，是不是她也有什么问题呢？特警队长摆好了架势，
现在啊，我们是在依法执行公务，请你配合，否则的话你将涉嫌妨碍公务。
我知道他们是要准备开始采取强制措施了，这是先礼后兵。我往后退了几步，靠在墙边等待着特警部门清除路障。果然那胖女人又谩骂了几句之后，几名特警开始动手，结果特警还没碰到她，她就先开始抓挠起来，逼得几名特警后退了几步。林涛下意识地站在了陈诗雨的面前，陈诗雨无奈地摇头，切，又来了，你这大男子主义能不能改一改啊？此时大宝惊呼一声，我的天哪，然后他跳到我的旁边，也靠着墙说道，
哎，这女的太烈了吧。
韩亮解释道，贴身执法不容易，民警现在普遍的心态就是害怕出事，难免会有些缩手缩脚，不然啊，早给他摁地下了。
默默地等了几分钟，胖女人用尽了力气，于是乖乖地束手就擒。特警队长特别的尴尬，
那个这个人我们就带去先审讯了啊，现场交给你们了。
毕竟几个特警对付一个女人还用了好几分钟的时间，这要是传出去啊，实在是有些丢脸。不过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他们，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万一胖女人被制服的过程中出现了什么意外，那这结局还真不太好说，毕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她有违法犯罪的行为。我们微笑着向特警队长点头，然后开始各自穿戴现场勘查装备。这是一个非常平常的百姓家，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摆设。在进到中心现场之前，我们就对这个小区进行了大概的勘查。这里并不是一个具备藏人、藏尸或者非法拘禁条件的地方，这个位于六楼的住户也一样不会具备这些条件。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找到属于失踪人或者死者的东西，一方面让丁立响的犯罪证据坐实，另外一方面可以探查出丁立响那个秘密工作室的所在地，或者是有可能囚禁人的地方。房间是一个普通的两居室，进了那扇斑驳的老式铁门，这就是一个非常狭窄的客厅。客厅进去之后有个通道，通道两侧分别是两个卧室、厨房和卫生间。房子里边的摆设本来就有些凌乱，再加之随处丢弃的内衣、内裤，可以看出这家的主人非常的懒惰。我用戴着纱布手套的手摸了一下冰箱的上缘，满满的一层灰。有灰并不是坏事，至少那沾了灰层的角落说明近期没有被人为的触碰过，我们呢自然而然的也就缩小了搜查的范围。我把小组成员分成两组，我和林涛重点搜查卧室，大宝和陈诗雨重点搜查客厅和卫生间。次卧显然是没有居住的痕迹，这里边虽然有一张儿童床，但是上边却没有被褥，衣柜也都是空的，落着厚厚的一层灰尘，显然这对夫妻没有子嗣，因此这间房子也是长期的搁置不用。主卧室的面积虽然不小，但是墙壁已经是斑驳破旧。我抬起头看了看天花板，墙面的涂料已经开裂，有几块涂料仿佛很快就要掉下来似的。我小心地挨个抽屉检查着，动作尽可能的轻，防止破坏突如其来的证据。墙上的挂钟在滴答滴答地走着，我突然说道，卡地亚。正在检查床头柜的林涛站起身子，啊，
我说道，他们这个经济状况怎么可能买得起卡地亚呀？
林涛惊道，这手表得好几万吧？
他转念一想，又急忙说道，哎，你不会又想让我去找那个卖奢侈品的老板娘吧？
哎，你别紧张，他销赃已经被拘了。
那你觉得这个手表是哪个受害者的？
林涛问道。我点了点头，把这块手表小心翼翼地装到了物证袋里。每一件奢侈品啊，都有唯一的编号。两名女死者和一名失踪者经济条件都不错，又是时尚人士，没有随身物品是不可能的。说不定啊，这块手表就是属于某一名受害者的，只要我们调取相关的购买资料，这样就是一枚铁证。
林涛说道，哦，床头柜里没有什么特别东西，连安全套也没有，说明他们没有避孕，一直没孩子，肯定是他们两个中的一个有问题。
我指了指另外一侧的床头柜，这个床头柜检查了吗？
林涛摇头，蹲下身来，然后拉开了床头柜的抽屉。随着他拉开抽屉，他愣在了那儿。
怎么了？我发现了异常，
手铐。
林涛从床头柜里拿出了一副银光闪闪的手铐。
我去。
我连忙从林涛的手里边接过了手铐。不对啊，这个手铐这么逼真，但是毫无分量，空心的吧？反正不是警察用的手铐。林涛说完，又低头在抽屉里边翻找，很快他拿出了一把钥匙。家里有手铐显然不正常，但这个手铐真的能够有效地控制住人吗？此时韩亮走进房间，拿过手铐摆弄了几下。
你们俩怎么什么也不懂啊？这个是一个情趣手铐，情趣用品店里边到处都有卖的。
我和林涛站着没动，直愣愣地盯着韩亮。韩亮尴尬地笑了笑，
我没买过，我就以前见过。
过了一会儿，见我们仍然没动，韩亮又补充道，
是买其他的东西见过有卖的而已，没用过。
我说道，这个东西能随便卖？
这又不是什么稀奇的东西，糊弄糊弄人这还差不多。
韩亮左右看看，从五斗柜上的一个小瓶子里拿出了一根牙签，在手铐的锁眼中搅动了几下，手铐啪的一下就打开了。
看见了吧，这完全不具备拘禁别人的能力。
韩亮把手铐扔给了我们。林涛把手铐装进物证袋里边，
你还说你没用过？
我们花了大半天的时间，几乎把这个小房子里边的东西全部搜查了一遍，除了那块卡地亚手表和一副假的手铐，没有发现其他的。如果不是事先知道丁立祥是个电脑、网络和电子产品的高手，通过搜查完全想不到整个家中连一台电脑都没有，就更别说电脑配件或者组装电子产品的机械了。说起来呀，丁立祥把自己隐藏得很深，凡是和自己的特长有关的东西一律不放在家中，也从来不在家里施展自己的特长。而且侦查部门也调查了大半天，可以确定的就是丁立祥不受雇于任何一家公司，只是通过客户介绍的方式承担了木西西里大酒店以及几幢写字楼的电脑维修工作，他并不属于任何一家公司，是个自由人，在这些临时聘用他的单位有需要的时候，他才会去现身来解决问题。不要小看这自由职业，他的收入一点也不比固定工作少，而且毕竟他的技能还是很出众的，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他可以手到擒来，有了这样的口碑，那自然也就不愁收入。调查的结果几乎也证实了胖女人所说，丁立想除了到各个公司之外，肯定还有一个上班时间的栖息之地，那就是那个胖女人口中所说的工作室。那么这个工作室究竟在哪儿呢？工作室是不是就是恶魔的营地呢？丁立想的家中连和电脑有关的物件都没有，更不用谈和工作室有关联的物件了。我们反复清理了丁立想家中所有的东西，最后的结果是决定放弃搜查。从目前的状况来看，找到丁立祥以及他的工作室，那就基本上只能靠城市探头还有调查走访工作了。我们的搜查工作结束，寻找线索的工作还没有结束。我拿着手铐赶赴刑警支队专案组审讯室，想去会一会这个刁蛮无理的
胖女人。